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习惯上都会说这是浪子的比喻。
我哋中文嘅和合本圣经，如果你去睇嘅时候咧，佢个标题都系好清楚写咗系浪子嘅比喻。
我们所用的中文和合本圣经也是以浪子的比喻做这段经文的标题。
在十七世纪的时候呢，荷兰有一位很出名的画家，他的名字叫做林布兰特。
在十七世纪的时候呢，荷兰有一位十分有名的画家，名叫林布兰特。
因为他很有名，当时候的人呢也是非常的欣赏他画的画，所以呢他就赚到很多很多的钱，又因为这样，所以他就过着非常奢华的生活。
他的画作在当时非常的受欢迎，所以呢他靠着画画过着非常奢华的生活。
很可惜就好景不长，由于他呢就不是很懂得怎样来去运用他的心智，怎样来去理财，所以到最后呢他就变成一个入不敷出的地步。
但是呢好景不长，由于他不善于理财，很快呢就面临了入不敷出的窘境。
甚至呢荷兰政府呢是要逼他来到去要求做这个破产。
甚至呢在当时的荷兰政府要求之下呢，他被迫宣告破产。
所以他的晚年的时候呢，大家可想他的生活呢就是比较贫穷一点了。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他晚年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了。
所以在他晚年的时候呢，他就画了很多的画呢，就是以圣经那个的为题材的。
到了他晚年的时候，他就画了很多幅以圣经里的人物为主题的画。
其中大家所看到的这幅的画呢，就是浪子回头的画。
这一幅呢，就是其中的一幅，就是浪子回头的画。
其实他不单只是描述圣经这个的人物，更加是描写他自己那个的经历。
他不但是描写圣经的人物，并且是自己真实的经历。
你可以从这个画的里面，你见到那个的跪在地上的这一个衣衫褴褛的浪子。
你看见在地下跪着的那位衣衫褴褛的浪子。
一个的老年的父亲双手移动去抚摸这一份回头的。
一个年迈的父亲双手抚摸这个浪子。
你就指明出我自己的父亲的接纳那份的爱。
这就显出了父亲的接纳和爱。
所以呢，我都好希望有一天要有机会呢去到这个的俄国啊，这个的圣彼得堡这个的博物馆呢，就可以看到这个的文化了。
所以呢，牧师也是非常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到俄国的圣彼得堡来这个博物馆参加参观看看这幅名画。
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的圣经呢，大家都可能读过很多遍。
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可能大家都读过很多遍了。
我就好希望呢，就是我们藉着这段的经文来到认识我们天上的父，也认识那份的慈爱的心肠。
我们也盼望透过读这一段圣经，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我们天父他为父的心肠。
亦都勉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来到去效法天父的爱，明白到原来我们成为蒙爱的大家是几咁的有福气，进而更加成为神所喜悦的一个的儿女，天天来到用爱来到彼此同弟兄姊妹来到去相待。
也盼望勉励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怎样效法天父的爱，明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进而愿意做一位神所喜悦的儿女，以天父的爱来彼此的接待。
主耶稣讲到呢，他就很喜欢用比喻的，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呢，他就一连是讲了几多个比喻啊？你看下圣经，是三个的比喻，是没错。
主耶稣讲到呢，他是很喜欢用比喻的，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他一共说了几个比喻呢？我看你们都知道是三个。
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候耶稣呢就接待了一班的罪人跟他们一起来到去吃饭就引起了一班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那里的议论。
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主耶稣接待罪人， 并且和他们一起吃饭，就引起了法利赛人和文士对他的非议了。
所以主耶稣就用这个这几个的比喻来到去使他们明白天父是怎样来到去接待罪人，不是用一个的排斥拒绝厌恶，反而是用一个的饶恕接纳怜悯，这些人来到悔改来到他的心思。
主耶稣就是用这些比喻说明了天父这样的看待罪人，不但不是用排斥厌恶和拒绝的态度，反而是用饶恕接纳和怜悯的心欢迎这些人悔改回到天父的怀抱。
所以圣经里面十五章第一个的比喻是什么比喻啊？
圣经里面十五章第一个比喻是什么呢？
是啊，失羊的比喻。
失羊的比喻。
这里就是讲到我们天上的父就是这样，他不愿意一个的小子失丧。
在圣经里面他是这样讲的，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小子里失上一个。
不过当时候这个宗教的领袖他就不明白，不理解到上帝这份的爱。
但是当时的宗教领袖，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无法理解。
特别第三个的比喻，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呢，就更加将天父对罪人那份的爱，用人间的好像爸爸那个的角色，很具体的来到去表达出来。
特别呢，是在第三个比喻里，浪子回头的故事，更加是把天父对罪人的这种爱，用一个人间父亲的角色，具体的表现了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的焦点呢，就会放在这个做爸爸的身上。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把这个焦点放在这个做父亲的身上。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从前面那两个的比喻来看呢，失羊的比喻，那个的中心不是我的羊，而是这个出去寻找迷羊的这个的牧人。
如果我们从之前的两个比喻来看呢，失羊的比喻主要是说明天父像这个牧人一样去寻找那个失去的羊，所以呢，
失钱的比喻那个的重点也不是讲失去的那一块的钱，也都是讲这个的主人怎样来到去尽心尽意的来到去找回这个失去的钱币。
所以呢，牧人是主角，同样呢，失钱的比喻当然钱不是主角，而是那个牧人他要把失去的钱找回来。
所以在这个的浪子的比喻的里头呢，那个重点也都不是在一个的浪子上面，乃是在哪里啊？就是去等候这个回转归家的父亲。
所以呢，在浪子的比喻里面，这个失去儿子的父亲还是主角，他要把这个浪子找回来。
所以主耶稣就藉着这个的故事来到讲明，或者说表明天父是一个怎样的父亲，他怎样来到爱我们，爱我们有几样的心。
所以呢，主耶稣讲这个故事呢，是要说明天父是怎么样的一位父亲，他的爱有多深。
所以我们就藉着这一段的经文来到去明白天父的爱。
所以愿意我们要借这一段经文来明白天父的爱。
到底天父的爱是怎样的爱呢？
那么到底天父的爱是怎么样的爱呢？
从这段的经文我们看到呢，原来天父是深爱每一个属他的人，他用一个永不舍弃的爱，不离不弃的爱来到爱我们到底。
那么我们在天上的天父是怎样的天父呢？怎样的父亲呢？原来他是一位真爱我们每一个儿女，永不放弃的爱着我们，爱我们到底的父亲。
在这个故事的里面，这个做爸爸的呢，他没有因为这个做仔的这个浪子要求来到去分他的家产，就怎样啊，放弃他，不要他。
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做父亲的他并没有因为这位浪子要求分他的家产而放弃了这个儿子，不爱这个儿子。
就好像第一个的比喻一样，虽然牧羊人有一百只羊，手下手只在他的身边，有一只是不见了，但是他也都没有放弃到这个迷失的羊。而第二个故事十块钱是吧，他是不见了一块，他也都同样是没有放弃到这一块的钱。
第二第一个的比喻，说一百只羊中的一只羊它丢了，但是牧人并没有放弃，而是去寻找。第二个故事呢，就是说十块钱的一块之中的一块钱，那个妇人还是打着灯去把它找到，非找到不可。
所以就从这一点，我们就看到天父的爱是一份的不离不弃的爱。
在这一点上，我们就发现天父的爱是一份不离不弃的爱。
可能我们说，哇，这个世界上面有这么多人，有这么多的坏人，有没有，即他们得不得就没什么所谓啦，神都不在乎啦。
也许我们会有人说，哎，这世界上有人这么多，好像这样的坏人有没有得救，谁会在乎呢？神会在乎吗？
神在乎，因为圣经说麻雀啊，麻雀啊，这么小啊，天父尚且来到去看顾他，况且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做的呢。
当然神是在乎的，他真爱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圣经上说麻雀他都看顾，如果不是经过他许可，一个也不会丢在地上，何况是人呢？
或者大家又可以想想，我们去想啊，这个的败家仔富业仔不要就算了，如果我是做爸爸，我就忍得他走了，因为再怒气或者为他生气都是无谓的。甚至我们在香港的时候呢，有时会见到一些报纸呢刊登什么呢，就是父子脱离关系的这些的报道。
也许你会说，嘿，这个小儿子简直就是个败家子，走了就算了吧，如果我做他的爸爸也省得麻烦也省得生气。以前我们不是也常常在报纸上看到，好像是在香港有一些报纸有人登报说要脱离父子父女关系的，
或者人间的父母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的天父永远都是爱我们。圣经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儿，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
但是神真爱每一位儿女，绝不会因为我们太坏令他伤心就会放弃我们不爱我们。或者人间的父母是这样的，但是天父却永远爱我们。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儿，不怜惜他所生的儿子呢？计划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
如果大家再去小心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时候呢，你可以数一下呢，就是到底路加用了几多次写这个失去和后悔的时候。
大家看看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圣经重复使用失去和找回这两个字，你可以看看它一共是用了多少次。
如果你小心去数的时候，你就发现呢，它是用了七次呢是讲失去，用了十次呢就去讲它找不回。
如果你算一下，在圣经里面失去和找回一共使用了七次和十次。
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每一次每一次失去一些这一个的牧羊人或者那个的主角都怎样，尽他所能将失去的来到他的手。
如果我们留意就发现，虽然是失去了，但是当中的主角他们都每一次去尝试把它找回来。
这个失去那个的意思呢，也都有失丧或者没了变绝那个的意思。
在这里失去这一个词也可以解释为失丧或者消灭的意思。
所以这个浪子当他离开他的家乡的时候呢，在他的家人的当中，在他的村的里面呢，他已经好像不再存在一样，没人再会纪念他，没人再会去晓得他了。
在圣经里面，浪子就好像是失丧了已经灭绝了的人，在他的家乡里面浪子不存在了，也没有人纪念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已经不在了。
但是他唯独这个的爸爸，
但是唯有这位父亲他心里仍然惦记着他的这个儿子。
所以神要我们明白到他对我们有一份的爱是非常的深。
所以我们就明白父亲天父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深。
他就是用这份永远不舍弃的爱去爱我们每一位。
他就是用这一份永不舍弃的爱来爱我们每一个。
在基督教的里面有一位很出名的报道家，他的名字叫做韦斯利。
在基督教里有一位非常出名的布道家叫韦斯利。
韦斯利的妈妈呢是对他这么多的仔女每一个的教导呢都是用一个不放弃的态度来去管教他们。
韦斯利的母亲就是用不放弃的态度来教养他的儿女，
教他呢有时要重复又重复20次那么多，他都继续的来到去教他们学习一样的。
在他教导的时候，有时候他要教他们20遍，重复又重复，但是他从来不放弃。
但是这份不放弃的态度就帮助了他家里面的每一个都付出，
就是这一份不放弃的爱，最后呢，这位母亲就能够塑造出了她家里的这位伟大的辅导家。
爱迪生，大家也都听过他的名
字，相信大家也听过爱迪生的名字。
爱迪生的老师呢，怎样对他评语的话，这个小蚊仔有没有教他是低能的。
爱迪生的老师就是说，哎，这个小孩没法教了，是个低能儿。
但是他妈妈没放弃，
但是他母亲没有放弃，
就是这样来到去用不放弃的态度来到去抚养他长大，
就是用不放弃的爱来抚养，最后就把他爱迪生培养成功了。
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不放弃的态度是几咁的重要。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不放弃的态度是多么的重要。
天父就这样来到对待我们每一个，
天父就是这样对待我们每一个。
所以同样我们用这个态度来到去对待我们的仔女，
所以同样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子女，
用这个的态度同样来到对待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姊妹，
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你看看你周围的坐在这里的弟兄姊妹，
请大家看看我们四周的弟兄姊妹，
看到了，
看到什么了？
要记住，原来你所看到的每一位都是神所爱的。
请你们记住，原来你们看到的每一位都是神所纪念所爱的。
所以每一位当我看到的时候，所看到的神所爱，神会不放弃啊。
所以当你看到神所爱的每一位，神是永远不会放弃的。
无论他是谁，
无论他是谁，
无论他做什么工，
无论他的工作是什么，
他银行经理也好，做这个的专业也好，或者就在家里面做家务的一个服侍人也好，
无论他是银行的经理，还是专业人士，还是在家里打扫家务的家庭主妇主男，神一样，
他是不是神所爱的儿女啊？
他是不是神爱的儿女呢？
既然是神所爱的儿女，神会不会放弃啊？
既然是神所爱的儿女，神会放弃吗？
所以无论他的收入有多少，无论他有什么的学位，天父一样爱他，不会放弃他。
所以无论这个人的收入是多少，取得了什么样的学位，天父是一样爱他，不会放弃他的。
天父一样用诸般的爱爱他，同埋去培养他成才啊！
天父一样会用诸般的爱来爱他，把他培养成才，
成为他手中合用的器皿，
成为他手中合用的器皿。
所以我要求大家做一样嘢。
所以牧师要求你们做一样东西。
你同家里所有的人讲，
你跟你旁边的人说，
话俾佢听。天父以不离不弃的爱爱你，永远不放弃你。
告诉他，天父用不离不弃的爱爱你，永远不放弃你。告诉旁边的人。
望住他的眼睛，
看着他的眼睛讲。
原来你是这么宝贵啊。
原来你是这么宝贵的。
既然如果大家都这么宝贵，我们就要珍惜我们这个相爱相亲的地方。
既然大家都是这么宝贵的，我们就要珍惜这个相亲相爱、相亲相爱的机会。
不过真的相爱一点都不容易。
但是相爱一点也不容易。
不过从这个比喻的里面呢，我们又见到这个做爸爸的呢，是用一份忍耐等候的心态来去爱他的孩子。
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见做父亲的是用忍耐的爱去等候爱这个儿子。
大家看看第20节，当这个的仔回来的时候，正经说相离还远，这个的父亲一看到他的心就怎样说，动了慈心，就立即跑过去来去迎接他。
在圣经20节里面讲到，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且是相离还远，这位父亲已经看见他了，且动了慈心，并且跑过去就迎接这位小儿子了。
应该即系话相离还远，到底系咩意思啊？
怎么会说相离还远呢？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呢个嘅爸爸就是说从这个仔离开了家之后，就一直怎样，每一天都站在这个的街口，这个的马路上面等候这个仔。
这位父亲呢，他一定是自从他的小儿子离开家以来，就一直的盼望着这小儿子有一天能够回来。父亲呢，就天天站在门外、村外、马路上，对着儿子归家的路，每天都在等待，在期望有一天能够重新见到他的儿子。
所以当这个做爸爸一看到认得出这个是个仔的时候，他就立即跑过去迎接这个的五岁仔，然后重点的话连连的与他亲吻啊，正经话。
所以呢，当这个小儿子一出现，这个父亲就立刻看见了他朝思暮想的儿子，他就立刻的跑过去，然后还要搂着他的儿子，抱着他的脚下，抱住他的颈下，连连与他亲嘴。
如果大家看圣经呢，你就记得了，这个的大家仔呢，他未回家之前呢，他就在想，如果要见到爸爸要讲什么的说话。
相信我们还记得，在这个小儿子还没有回家的时候，他心里已经想好自己要对父亲讲什么话了。
但是想就想咗啦，但是有冇机会讲啊？
但是他想就是想好了，只不过，他有没有机会讲呢？
都冇机会讲喎，
没有机会讲啊？
点解讲唔到呢？
为什么没法子讲呢？
大家睇唔睇得出点解佢冇办法去讲啊？
大家看不看见为什么这儿子没法子讲呢？
他本来就想着，哎，爸是我错啊，求你原谅我啦，我不配做这一个的你的仔啦，你给我做工人好了，为什么没办法讲出这些说话呢？
这小儿子本来他心里是想，哎呀，爸爸是我错了，你原谅我吧，我可以，我根本不配做你的儿子，我可以做你的工人，但是为什么他没有机会讲呢？
为什么没机会讲啊？
为什么没有机会呢？
谁看得懂啊？
谁看见？连连亲
嘴，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这样，因为父亲的爱连连抱住了他，所以儿子就没法子说了。
父亲的爱已经遮盖了很多的错误。
父亲的爱已经遮盖了很多的错误。
爱能遮掩
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神就这样爱我们。
神就是这样爱我们。
所以记得他说，亲爱的弟兄，有一件事你们不可以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意一人沉没，乃愿意人人得救。
所以呢，彼得就是这样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所以天父就是这样来到等候我们每一个人向他悔改回转，来到去给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我们曾经听过福音，但是我们可以听而不闻，听而不见这样。
所以呢，上帝为等候我们罪人的悔改回转，不惜容忍我们对他的福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但是神仍然这样耐心地等候我们回转。
但是神他仍然在耐心地等候我们回转。
大家有没有听过葛培理牧师这个名字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葛培理牧师这个名字？
有听过。有没有听过他的仔叫做葛福林啊？
有没有听过他的儿子叫葛福林？
有听过哈，现在是神很使用的一个仆人。
大家都有听过，他现在是神很使用的一个仆人。
其实就在二十几岁之前的日子，他是一个浪子。
但是呢，这个葛福林呢，在二十岁之前呢，是一个浪子。
什么呢？就是令爸爸痛心的事他都做了，
所有令他父亲痛心的事情他都做了。
但是葛培理牧师仍然是忍耐等候这个仔的事情。
但是葛培理牧师他常常还是带着盼望和忍耐等候，
因为他相信神忍耐等候他的仔，
因为他相信神忍耐等候他的儿子，
因为他相信神要使用他的仔，
因为他相信神要使用他的儿子，
所以他同样忍耐等候这个仔子，
所以他同样的忍耐等候这个儿子。
啊，他见到人咧，唔系话哎呀我呢个衰仔，
他见到人不是说哎呀我那个儿子，
真系冇用啦，
真是没用。
当佢对阵见到人嘅时候，佢反而咁样讲，
他见到人的时候反而会这样说，是吧？
我的仔啊，我睇得出神系俾佢有报道传福音嘅恩赐，你可唔可以帮我一齐鼓励佢？
我知道我的儿子有报道传福音的恩赐，你可以帮助他吗？鼓励他吗？
葛培理牧师系咁样嚟到去鼓励帮助佢嘅仔。
葛培理牧师就是这样来鼓励他的儿子，
俾我哋一个好好嘅模范，
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模范。
我哋做爸爸嘅嚟到去教养我哋仔女，有时都好头痛，好伤心。
管教子女是真是很头疼、很伤心的事情。
不过我哋喺呢个嘅浪子嘅比喻嘅里边咧，我哋就睇到呢个做爸爸嗰个嘅心肠。
但是在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里面，我们看见了做父亲的心肠。
就系咁样忍耐等候，俾佢有机会嚟到去回转。
就是忍耐等候，让这个小孩，让这个浪子有机会回转，
有机会的回家，
有机会回家。
弟兄姊妹，真系要记得，我哋嘅家应该永远都系一个可以使人回转、有回转机会嘅地方。
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我们的家应该是永远有回转余地，
俾人有回转机会嘅一个地方，
让人有回转机会的地方。
我哋嘅家应该都系永远俾人有盼望嘅一个地方。
我们的家应该是永远有人让人有盼望、有盼望的地方。
一个嘅家永远都系使人可以喺心灵得医嘅一个地方。
家永远是使人心灵得到医治的地方。
弟兄姊妹，教会就是神的家。
弟兄姊妹，教会是神的家。
这个比喻里面的爸爸很忍耐等候这个的浪子，给他有回转的机会。
在比喻中 的父亲，他的忍耐等候，就让浪子有了回转的机会。
所以同样教会一样。
所以呢，同样的 教会也是一样的。
让我们就是用什么一个恒久忍耐的爱来到彼此鼓励，一同的成长。
让我们就用恒久忍耐的爱来大家彼此成长。
让教会能够成为一个仁德支持的一个地方，一日能够重拾盼望的地方，回转的地方。
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医治的地方，使人重拾盼望的地方，回转归向神的地方。
到底我们可以怎样做，才能够使教会成为一个医治的地方，人回转的地方，人有盼望的地方呢？
到底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够让教会成为一个医治的地方，使人重拾盼望，回转归向神的地方呢？
然后弟兄姊妹，我们彼此间用恒久忍耐、不离不弃的爱。
原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用恒久忍耐、不离不弃的态度来互相接待，
时常都给别人有这个成长机会的一个地方，
常常给人一个成长的机会的地方。
第三方面，我们看到天父的爱是一个的传染的饶恕接纳的这份的爱。
第三方面，我们看到神的爱是全然的饶恕和接纳的
接纳的一个是的全然接纳的这份的爱，
是全然接纳的一份爱。
嗱，還記得咧，呢一個故事就講到呢個嘅浪子咧，就係落喺一個非常凄涼嘅地步。
還記得嗎？在比喻中，這個浪子，他淪落到了一個非常凄涼的情況。
啊，佢咧落咗一個地步就要去放豬。啊，翻到屋企嘅時候，一份狼狽嘅嗰度嘅樣子。
他已經淪落到要去放豬的地步。回到家的时候是一副非常狼狈凄惨的样子。
刚才我们说在第二十节的时候，圣经就说相离还远，他的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
在二十节里面，圣经告诉我们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
什么叫做动了慈心呢？
什么叫动了慈心呢？
单单说的就叫做 sympathetic 心肠。
哇，简单说就是叫做什么？
就是有一个嘅好特别嘅啦，即系一个点样叫咧？系一个能够感受别人所感受嘅一份嘅心肠，
就是能够感受别人可以感受的心肠。
大家咧就喺咩情况底下发生咧？就系、老即系丈夫同太太嗰个嘅爱嘅里边咧，有阵时咧就会咁样出现嘅。
通常会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呢？可能就是在丈夫和妻子相爱的时候就出现了。
你有没有试过呢？就是当太太啊，即身体又不舒服啊，腰痛啊，她会无缘无故你又觉得腰痛的吗？
你有没有会这样？当你的妻子头痛、腰痛或者身体某一个地方不舒服的时候，可能你也会觉得自己 那些部位也不舒服。
有没有试过了吗？
有没有试过？还没试过。
你问哪师母啊？
你问问师母。
我份呢就是一份怜悯的心肠。
那一份就是怜悯的心肠。
原来怜悯的心肠就是说能够感受到别人的需要，体会他受伤他的痛苦，就怎样感受到这份的痛苦都在他的里面。
原来呢，怜悯就是表示感受到别人的需要、受伤和痛苦。就好像这因为因为爱与关怀的缘故，他自己就感受到那个人的感受一样。
这个爸爸就是这样的心肠来到去体会在这个仔所发生的一切的事。
所以父亲他就感受到了发生在他儿子身上的这些感受，
所以他就动了这份怜悯的心肠，一见到他就跑过去迎接他。
所以他就动了这个怜悯的心肠，就 一见到小儿子就跑过去了。
所以讲呢个嘅仔对佢嘅伤害啊，佢将佢嘅家产都系大少啊等等呢啲都唔再重要啦。
所以呢，过去这小儿子对他的得罪，伤透他的心，败掉了他的家产，这些全部都不重要了。
啊，佢咧因为接纳佢都可以啦，将呢啲嘅事情就放低啦。
因为他接纳这个小儿子，他可以把过去的一切都放下了。
正如圣经咁样讲，
正如圣经是这样讲的。
诗篇103篇第十节。
诗篇103篇第十节。
圣经话：他没有按我哋嘅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着我们嘅罪孽报应我们。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
我哋每一个人信主之前咧，我哋都好似呢个浪子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之前，其实就跟这个小儿子一样。
我哋犯罪得罪神。
我们犯罪得罪了神。
啊，我哋咧就系、是、让上帝伤心。
我们会让上帝伤心。
但系当我哋认罪悔改嘅时候，神就饶恕我哋，接纳我哋。
但是当我们悔改信主的时候，神就立刻饶恕了我们的过犯。
不过当我们去回想我们在罪里面的生活的时候，有时我们真的很觉得不配。
当我们回想我们生活中的过犯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很不配。
啊，好像呢，有时就好像这个浪子一样，都觉得自己不配。
就像这个浪子一样，觉得我们自己不配。
要做一些的事来到去补偿从前那里的过失。
要做一些东西来补偿自己之前所做的过失，
所以不再配做仔，只可以做工人。
所以不配再做儿子了，只是配做工人。
但是他的爸爸说，你不可以做工人，你是我的仔，你要进入我的家，你就享受我一切的丰盛。
但是父亲 对他说，你不必做雇工，你是我的儿子，你可以来享受一切的丰盛。
啊，这个做仔的这个的浪子觉得得罪天，得罪了天这个的父，所以呢就要做很多的好事来到去赎罪，靠做很多的功夫，但是天父说不需要这样。
这个浪子他自己知道得罪了天，也得罪了神，所以他又要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做很多的功夫，做很多的事情来弥补，但是天父说不需要。
天父说你不需要靠做得100分来到去讨我的喜悦，你因为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你的代赎，我就已经怎么满足了我对你的要求。
天父对他说，天父说你不是要靠做得很好要拿到100分来得到我的悦纳，你是因为接受了主耶稣的救赎，已经代替了你来，已经代替了我的要求，不需要靠做得很好来赎罪。
上帝全然的来到去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
神全然的赦免我们的一切过犯，
上帝也都愿意我们同样的来到去接纳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上帝同样也希望我们能够饶恕得罪过我们的人。
即系圣经话，你们饶恕人嘅过犯，你们嘅天父也饶恕你们嘅过犯。
在圣经里面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
嗱，到底点样去饶恕，你都去接纳咧？
那么我们要怎样去饶恕、接纳呢？
嗱，耶稣喺呢个故事嘅里边俾咗我哋一啲嘅亮光。
在这个故事里面给了我们一点的亮光。
原来这个做爸爸的来到去接纳这个的得罪他的这个的浪子的时候，
当这个父亲他接纳这个浪子的时候，
他做了几件的事，
他做了几件的事情。
如果你去看一看21节，
请大家看看第22节，
做22至23节，我到你就睇到咧，呢一个嘅父亲话饶恕佢之后，佢做咗几件嘅事。
从22节到23节里面，这个父亲，他从饶恕的时候，他做了几件的事情呢？
佢点样嚟到去表达出佢对呢一个嘅回头嘅仔嗰个嘅接纳咧？
他是怎么样来表达他对这个回头的儿子的接纳呢？
他做了四件事。
他做了四件事。
第四件事啊？
是哪四件呢？
啊，冇错啦，吓、啊，就系、是、第一，俾佢一件嘅外袍。
没错，第一就是外袍。
第二，俾佢戴一个嘅戒指。
给他第二件，给他戴上戒。
第三系穿上一对嘅鞋。
第三是穿上一双鞋。
第四咧系为佢摆酒。
第四是为他为他摆设宴席。
啊，呢、这个系代表我份嘅饶恕，我份嘅接纳。
这就是代表了饶恕的接纳。
咁咩叫做俾外袍咩意思呢？
那么这个给外袍是什么意思呢？
本来咧个打扮就系好似一个嘅乞丐嘅打扮，人见到佢嘅时候就咩嘅身份地位啊？就一个嘅乞丐嘅地位。
本来呢，他这个浪子他的外表，他的装扮就是一个叫花子子的装扮。
但系穿咗呢个嘅外袍嘅时候，人一睇就睇得出佢系咩啊？哦，原来是我们老板的仔啊。
但是当这小孩子他穿上了这外袍的时候，人一见就知道了，哦，这个就是我们老板的儿子了。
所以个地位改变了。
所以他的地位完全改变了。
所以啲人看到他的地位不同了。
所以人看见他的地位就不一样了。
这一件的蓝衣服没什么尊严。
所以一件破衣服没有尊严。
但是这个的外袍就带给他一份的尊严。
但是这件外袍就带给了这儿子尊严了。
原来我哋饶恕接纳第一样嘢，我哋就点样啊？俾人嗰份嘅尊严。
原来我们接纳饶恕，
接纳饶恕，原来系要俾出一份嘅呢个人一份嘅尊严。
原来我们接纳饶恕，就是要给这个人一份尊严。
唔系，就系因为佢做错你就，呢个人。唔睇你噶啦，冇得救噶啦，冇用噶啦，或者睇唔起佢噶啦。
并不是说因为这个人做错了，你就看不起他说，说嘿没用的了，看不起他，瞧不起他。
我哋要认真啊嘛，要份嘅尊严。
我们仍然要给这个人一份尊严。
第二咧就系、是、呢个做爸爸嘅咧就点啦，立刻戴上戒，为佢戴上戒指啊。
第二件，这父亲立刻给儿子小儿子戴上戒指。
这个戒指是代表着做仔那份的权性和那份的身份。
这个戒指是代表了做儿子的身份和权定。
还他给他。
还给了他。
第三就为他穿上这对鞋。
第三就是为他穿上鞋。
有人说呢，等他呢就是容易走路啦，舒服啲啦，有一份的保护啦。
有人会说，可能是让他穿上这双鞋，让他舒服一点，可以走。
亦都有一份嘅保护，
也有保护的作用。
然后咧都话咧，我嘅意思即系从头到脚都话完全嘅，俾佢一份嘅接纳。
也有人说，这是从头到脚给他一份完全的接纳。
无论如何，我哋都睇到爸爸一份嘅爱，一份嘅完全。
无论如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父亲的那一份完全的爱，
亦都有一份嘅保护嘅嗰个嘅心态喺里面。
也有一份保护的心态在里面。
第四咧，佢就立刻叫佢嘅仆人咧嚟到为佢嚟到去宰呢一个嘅牛犊。
第四，这父亲立刻就吩咐他的仆人来宰这个肥牛犊。
系咪两仔也去食啊？
是不是只是他们父子吃呢？
嗰只牛咁大，两个人点食呢？
那肥牛犊那么大，两个人能吃得了吗？
所以唔系两个人食。
所以肯定不是两个人
一定就是怎么请了整条村的人一起来吃，
一定是请了全村所有的人一起来吃。
原来这个做爸爸的不单止自己接纳这个儿子，
原来这位做父亲的不但他自己接纳他的儿子，
他帮助整条村的人都要怎么样接纳这个儿子，
他也同时他也帮助全村所有的人一起来接纳他这个儿子，
接纳这个儿子那个身份，
接纳他这小儿子的身份，
接纳这个仔那个的地位，
接纳他儿子的地位，
给他有权性以及他办事的人做事的时候，那些人能够信任能够相信他，给他有能力去做事，
给他权柄，让他办事的时候下面的人可以听从，让他办事的时候有这个能力。
教会就是这样，
教会也是一样，
家里面都应该
家里应该也是这样。
原来我哋弟兄姊妹，虽然我哋来自四湖五海，有唔同嘅背景，
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来自不同的教会家庭背景，
虽然有时我们都会做错事，
虽然有时候我们也会犯错误
啊，我们会彼此有得罪的，
我们可能会彼此得罪，
我们有不足的时候，
我们有不足的时候，
甚至有时我们会伤害了一些的人，
甚至有时候我们会伤害了一些人，
或者被人伤害，
或者被人伤害
啊，但是我们就学习这一个接纳，
但是我们就要学习这一份接纳饶恕，
在接纳饶恕的时候，原来我们还要重建那个人的身份，
在接纳饶恕的时候，我们就要重建这个人的身份，
重建他的地位，
重建他的地位，
给他继续有机会来到去学习服侍成长，
让他继续有机会来服侍，有机会来成长。
所以呢，这个就浪子这个的故事的背后，这个大仔完全不明白天父那个的心。
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那个做大儿子的，他完全没有体谅父亲 的心，
拒绝爸爸对这个仔浪子那份的爱。
他拒绝了父亲对浪子的那一份爱，
好不高兴，
他很不高兴，
他觉得自己做得这么好，为什么爸爸没这样对自己，
他觉得我自己做得这么好，为什么父亲没有这样对我呢？
其实就他跟浪子一样，
其实他跟这浪子没什么分别，
一样是不明白父亲那个的心，
一样也是不明白他父亲的心意，
无论是走那个的浪子或者是家中那一位，同样是不明白天父的，
无论是出走的浪子还是在家里的这一位，同样都是不明白天父的心意，
求主帮助我们，
求天父帮助我
们，我们未必是浪子，
我们未必是浪子，
但是我们会不会好像这个大仔一样，
但是我们会不会像这个父亲的大儿子一样呢？
不明白天父爱每一个人的一份的心肠，
不明白天父爱每一个人的这个心肠呢？
这个心肠就是一份不离不弃的爱，
这个心肠就是不离不弃的爱，
一份坚忍到底的爱，
一份坚韧到底的爱，
一份时常都愿意饶恕接纳重建人那个的身份的一份爱，
一份愿意重新建立不离不弃
去建立重建弟兄姊妹的一份，
去建立重建弟兄姊妹的这份心，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教会呢，我们呢就是很感谢主，
我们教会非常感谢神
啊，真的呢各行各业都有，
各行各业的人都有
啊，有不同的学问的人，
有不同学问的人
啊，让我们都能够彼此相爱，
让我们可以彼此相爱，
无分彼此，
无分彼此，
彼此接纳，
彼此接纳，
彼此去坚固，
彼此去坚固
啊，彼此去建立，让对方有地位有尊严，
彼此去建立，让对方有让对方有地位有尊严，
有机会去服侍，
有机会去服侍神，
求主帮助，
求主帮助，
我们再次祷告，
我们再次祷告。
天父，我感谢你，你就是这样爱我们，无条件的、不离不弃的爱来爱我们，而且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我们感谢你，你帮助我们，不但是让我们明白到我们是蒙爱的儿女，让我们既然你不放弃我们，我们对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好好去把阿主给我们的学习的机会、复习的机会，好好去奉过荣耀神的名。同样，我们学着用天父的爱来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同样让他们有机会不放弃，能够彼此的鼓励，在爱中建立自己。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
阿门。